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3年2月3号，今天是星期五啊。我们今天呢看到的整个的市场哈、昨天是暴涨的，今天呢是大跌的。今天呢有一些的消息呢，其实是经济方面的数据是蛮好的，一个非农就业指数呢是相当的强劲啊，创下了50年的新低。那么这个呢对经济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呢，结果呢对股市来讲就是个坏消息。同时呢今天大公司的财报呢，在我们看到呢亚马逊包括呢其他的 Google 哈、啊、他们的财报利润都不如以前，所以呢亚马逊等等都暴跌了8%哈、啊。那所以看到美国今天呢开盘就开始走低啊，随着这个不断的这个压力呢基本上就是整个的美股呢最后哈、啊、是收跌的。我们看一下哈、啊、今天美股的道琼斯呢是跌了0.38%，最后收在33926.01点。纳斯达克呢今天也是收跌了1.59%，收在了12,006.95点。标普500呢今天是收跌1.04%哈，还是站在4000点的上方，4136.48点。费半今天是也是下跌了将近2%。收在3082.11啊，这是今天的几大股指的情况。科技股呢，这边是五大天王啊，只有苹果。苹果虽然昨天业绩不好呢，但是呢，我们看到呢，还是大家逢低买进了。今天它上涨了2.44%。Alphabet 呢，今天下跌了2.75%。微软呢，则是下跌了2.36%。Meta 今天跌了1.19%。亚马逊今天暴跌了8.43%。道琼呢成分股啊，它是今天也是大部分收黑哈，像这个 Home Depot 收跌了2.44%， 3M 呢跌了2.33%，还有像美国运通哈，它呢是上涨了3.31%，摩根大通上涨了1.55%哈。费半这边呢是像 AMD 啊，也是全部是跌2.51%，恩伟达跌了将近3%哈，应用材料是跌了3.44%。等等 ，Intel 上涨了0.43%，高通跌了0.61%，美光也跌了1.2%，台积电今天下跌了2.06%。回顾本周呢，标普500啊，今天还是吞食了一部分涨幅，但整体是收高1.6%。纳指呢，本周啊收高的幅度呢，哪怕今天跌，仍然是收在了有3.3%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哈、啊，蛮不错的。也是连续第五周呢在走高，这是从2021年11月以来了最长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哈，这一波的小反弹，但是呢，这个道琼斯这个周线是下滑了0.5%。我刚才说了哈，今天呢在经济的非农就业指数呢是一个相当好的数字，但是呢它却让市场呢变得非常的沮丧。那我接下来呢是邀请唐韵哈给大家讲一下今天的这几数据的情况。唐韵你好。
周五刚刚公布的劳动就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跟大家公布一下。根据美国劳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一月份的非农就业人口呢是51.7万人，这个数量呢增加的远远超过预期，因为预期才18.5万人，而实际上这个数字体现出来的是51.7万人啊，前值之前的数值是22.3万人，修正后呢也只不过是26万人。失业率在下降，维持在近50年来的一个低位，平均时薪呢同比增长4.4%，略高于预期的4.3%，也凸显出来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韧性。那么我们看看这新增的就业人口数51.7万，究竟是由哪些行业来拉动的呢？在一月份就业增长呢，主要是由旅游、酒店，还有专业和商业服务以及医疗保健领域的增长带动的。其中呢，旅游和酒店业增加了128000个工作岗位，而2022年平均每月增加的只不过是89000个工作岗位。在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的增长带动下，专业和商业服务的就业人数呢也增加了82000人。另外，一月份政府部门就业人数增加了74000人， 州政府教育部门的就业人数增加了35000人，也反映出罢工后大学工作人员的一个回归。医疗保健行业增加了58000个工作岗位，零售业的就业人数呢，在1月份增加了30000人。建筑业增加了25000个工作岗位，也反映了专业贸易承包商的就业增长。那这个是一个公布的数据啊，数据公布了之后呢，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认为这个数字让人大跌眼镜，所以甚至认为说本次公布的数据呢，是经过了罕见的调整。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劳动力市场未必真的就有就业报告显示的那么强劲。这里面呢有几个相应的专家吧，对这个数据给出了一些他们的点评。其中呢，富国银行的经济学家叫做Sarah House， 另外还有一个叫 Michael 哈，他们在报告当中就写到说，季节性调整因素看来夸大了总体就业增长，因为年末节后的裁员比以往更少，提振了就业人数。在提到本次就业数据对美联储决策的影响时，他们说我们怀疑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 FOMC 的成员会对一月份的井喷式的就业报告半信半疑。除此之外呢，彭博的经济学家 Anna Wong 还有一个 Eliza Winger， 他们两位是这么评价的，说一月的就业报告显示出极其强劲的增长，高于彭博调查中的最高预测水平。如果或他看上去好的令人难以置信，那是因为他好的不真实。就业增长主要是源于季节性因素和对过去数据的修正，美联储在制定政策时可能不会过于重视这份报告。那么本次非农就业报告发布前，高盛呢就在报告当中指出说，近些年一月的季节性因素越来越有利于就业增长数据。从月环比的阻碍因素看，2022年一月的私人部门就业人数的负面影响有282.9万人，也就是说减少这么多人，2017年到2019年的平均水平是负面影响269.5万人。所以高盛认为呢 ，BLS 的季节性因素过度，拟合了2022年一月新冠疫情相关的就业人数加速减少，月环比调整增加50万，2021年四季度平均增加60.9万，2022年增加了71.4万。好，那这就是有关的专业人士啊对这份报告的一个他们的评价。
听到了哈，就很多的经济学家呢对这件事情，对这个数据呢，他们也认为联储也不太会相信这个数据真的这么强劲吗？所以在这个事实的实际面哈，就像我们昨天所讲到的，虽然市场呢非常过分鸽派的解读了鲍威尔的这样的一个讲话，但是呢事实会让大家看到呢究竟会怎么样。你股市的上涨，包括呢非农就业指数的这个数字，让今天的股市直接就是大跌的哈。这就是我们就事实会告诉双方，你都没有办法呢去过度乐观去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他呢就看到了这个非农就业人数已经超出预期2.8倍啊，这比预期值超出2.8倍，达到了1969年以前的这样的一个新低呢，他就发表了这样的一段讲话。他说美国非农就业人数激增后，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人们会把收入花出去，进而呢来提振经济的增长。那企业呢在某个时候发现员工太多，库存又太多，如果是后者的话，我们将来呢可能会看到经济会发生一个急刹车啊，然后呢他认为呢有可能会有突然掉下悬崖的这种风险。因为大型科技公司近期的裁员模式可能会在整个经济中得到呢更广泛的这种复制啊，别的公司可能都会，各个行业都会。他说呢这就不是一个有把握的这样的一个预测了。但是我们看到呢就是大家反倒让这个好消息呢就成了坏消息哈，大家非常非常的这个担心。还有呢像美银的一些策略师哈，他就认为现在美股的这种势头啊已经是开始呢涨的有些过头了，如果经济呢在今年下半年出现衰退的话，那么投资者呢将会面临着残酷的抛售。美银的这个投资策略师哈，他也呢是在周五今天的给客户的一份报告当中说，风险在于通胀或者在未来几个月呢再度恶化，
此外呢，美国经济可能在下半年出现严重的衰退，也就是说这个数据是延迟的，很有可能大家认为呢，很多的一些真正带来影响的这个可能在目前的这个数据当中没有反映出来，所以呢现在大家担心的可能会出现一个，当你数据反映出来的时候呢，就整个就会有出现一个极度的这种刹车的这个情况。所以呢现在呢这个美银投资策略师呢他直接就在说了，他说当啊标普500指数超过4200点以后呢，投资者最好卖出股票。他预计呢这个指数将会在2月14号前呢触及啊本季度的一个高点啊，他认为可能还会有些反弹，看到了吗？其实今天还没有够到4200点，这个刚破了4100点，今天就已经大跌回来了，虽然还站在4000点的上方。华尔街知名的大空头哈摩根史丹利的美股策略师迈克尔威尔逊呢，他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说，现在涌入股市的投资者呢将会失望，因为呢他们在与美联储对抗，投资者不相信美联储呢会长期维持高利率啊，这就是市场此前如此乐观的，再加上呢非常过度的解读鲍威尔的这样的一个讲话所造成的结果。所以呢这个威尔逊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他说围绕着美国企业的这种业绩啊，失望的情绪可能还会加速，他就认为近期股市的反弹呢或者是一种假象。摩根大通今天呢他们自己的分析师也是指说啊，在股市反弹之际经济正在走向低迷，要为这种风险做好准备哈。其他的一些分析师呢也认为哈，美股呢现在看上去仍然偏高，未来的价格呢将来会出现更大幅度的回调。他认为美国市场仍然低估了美联储，目前的股票估值没有反映出央行政策即将发生重大的转变哈。这就是我们看到呢整个的市场对今天啊非农就业指数出来之后的一个解读吧。那我们也再看看呢，今天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经济消息。今天呢一个是这个非农就业指数不是很好吗，然后呢拜登呢在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呢说，哦，这是一个惊人的好消息，就业报告显示经济计划正在发挥作用，然后呢你再问他别的他就不回答，他就走了哈，这是他对这件事情表态。今天美国的财政部呢也修改了一个叫做休旅车，就是 SUV它的这个定义，这样呢就是我此前我不说吗，它这个定义可能把这个 Tesla 的 Y 变成了一个不能拿补贴的，现在呢可以让Tesla 这个外形包括呢通用汽车还有其他品牌的电动车都有资格呢获得最高7500美元的联邦税收的抵免哈，等于说给大家发钱呢，你等于说你可以抵税哈，这个钱不用缴了，那就是又是这么一个政策的修改。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呢马斯克已经跟他的这个政府官员已经是见面了哈，那我们看来呢有一些很好的这种结果。今天还有一个大的消息呢，我刚才在今天的这个节目之前我已经邀请了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已经做了哈。今天非常大的一个消息就是在美国的上空居然发现了中共方面派出来的一个所谓的热气球，那么这件事情呢现在还在引爆着整个舆论，同时呢直接导致了布林肯取消了2月5号本来今天要飞到北京的，那2月5号这个彻底的取消了。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性质是非常严重的，因为等于说中共的这个热气球呢入侵了美国的上空，而刚开始呢中共的外交部呢也没有承认，他说不是他们，这件事情也被美国国防部呢直接就打脸了。那么后来呢又承认了，承认说哦是我们的，但是是不可控因素啊，因为西风所以呢给吹到你们美国上空去了，也被呢五角大楼呢去给打回去了哈，直接就是打了一耳光。他说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监测的具有可以驱动性质的，也就是说能操纵的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具有监测功能的气球。那现在呢包括呢美国内部也是压力非常大哈，给拜登政府呢施加了巨大的这个压力。那么拜登呢对这件事情呢是没有什么过多的回应，只是布林肯啊现在取消了访问。那么共和党呢对这件事情呢也是非常的愤怒，两党议员呢都在对这件事情呢非常的愤怒。今天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这件事情呢直接会影响到布林肯以后还会访华吗？然后呢之前习近平说啊，俄罗斯方面说习近平要在2月24号左右呢去访问俄罗斯，20号呢王毅要到俄罗斯，他还会去吗？ 如果他要去的话，那么又会给台海战争啊，台海的这个局面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系列非常重大的反应。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中共操作过头了呢？而这件事情呢，也被发现并不是第一次，两年前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个举动。所以呢，在国内，民主党政府呢是承受着相当大的美国国内的民意的压迫哈。那么接下来呢，中共之前要所谓的在谈判之前的一些硬气的动作，增加的这种，压力吧，对美国增加的压力呢，似乎已经彻底破灭了。那到底是中共是蠢呢，还是说他的内部没有控制好啊，还是说玩火玩过头了？所以呢，现在呢，各方呢都在关注。就在我们在讲话的大概一个小时一两个小时，美国国防部呢又公布了发现第二颗这热气球在拉丁美洲的上空。所以呢，你就想想呢，他只要在哪个国家的上空，你就是对人家领空权的一个侵入，他都可以把它击落的，这视同于一种战争行为。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引起的一个重大的外交风波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一个比较大的地缘政治。而且这个我们在美国，我们也在看到哈，这个可能也会对美国国内对中国啊这样的一个印象，本来已经创了历史新低，现在可能会更加呢加上这种负分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的情况。这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大的消息。然后今天我们看到呢 ，WTI 原油周五呢是大跌哈，跌了3.3%，创了一个月的新低。本周呢已经累计下跌了7.9%。这个呢，我刚才讲和这个政治可能怕也是有一些关系的。如果布林肯成功的去访问中国的话，大家都期望着呢，能够在经济啊，在各个方面有一些 follow up 哈、啊，就不要把这个事情弄得那么紧张。中国的重新开放呢，可能会给整个市场带来这样的一个影响。现在呢，局势又变得非常的紧张了。我们看到原油啊，也在大跌，同时呢，这也会影响到耶伦，他敢去吗？不仅布林肯不能去了，二月份耶伦要去能去吗？在这种情况下，谁去的都会给民主党哈、啊、带来极大的负面的这种负分减分的，所以他敢去吗？这些都是有待于观察。啊，今天的纽约的黄金期货哈也是收跌了2.8%，创三周的一个新低。啊，这是我们今天所带来的市场方面的一个动态。我们稍事休息哈，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企业的一些新闻。我们知道今天报表呢，包括亚马逊哈都大跌，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888-275-1628，275-1628，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哈，我们可以呢一起分享和讨论。接下来呢，高杰将邀请 Max、唐韵，我们一起呢关注个股的新闻。
好消息，好消息！小刘青州 Fremont 新店开张了，就在34137 Fremont Boulevard， 靠近 Uni City。小刘青州官方网站台湾 porridge.com 支持在线下单，到店自取，再也无需排队了。小刘青州湾区人的食堂 Fremont、 Bill Peters 和 Cupertino 三家分店欢迎您的光临，别忘了新店地址 Fremont 34137 Fremont Boulevard。
您是 Toyota Honda 车主吗？希望之声在此提醒您，近期在加州车上的 cat 被盗的情形非常的多。CAT 全称叫 Catalytic Converter， 催化转化器，它是将发动机排放的有害物转化为安全气体，比如说像蒸汽。CAT 被盗以后，车辆虽然还可以开动，但噪音是大得吓人，而且关键零部件不完整，年检时 DMV 是不给颁发年检通过的那个 sticker 的，车辆就没法上路喽。在加州，每一辆车的 CAT 都有其零件编号，私自买卖 CAT 都是非法的。即使被盗后到修车行去安装替代的 CAT， 价格也要1000块到2000块钱呢。如果发现 CAT 被盗，报警是没用的，可以把车辆尽快捐给希望之声，希望之声会帮您处理后续的事宜。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408-565-5605。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我们的现在连线呢有唐玉还有 Max。 Max 你好。
哎，你好。
好，我们接下来这个板块呢，给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企业的财报。那我们看到呢，美国的大公司啊，今天的财报呢，一些业绩不好，像亚马逊呢暴跌了8%哈。那这些呢，都是给今天的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卖压，所以呢，今天的周五呢，它是收黑了。那我们就请唐运和 Max 呢，接下来跟我们来过一过啊，今天值得观察的一些股票。唐运，
好的啊，在 Max 帮我们看一下 Amazon 的投资趋势之前呢，我先把 Amazon 的一些他的财报当中的一些数字吧，跟我们大家来公布一下。他公布的财季销售额其实是高于预期的，尽管 Amazon 公司的电商服务还有云计算的业务在面对经济衰退的这种情形下呢是放缓了增速。那么 Amazon 公司呢在昨天盘后公布他的财季销售额为149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是增长了9%，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Amazon 表示呢，当前财季的销售额将达到1210亿到1260亿美元之间，符合预期。那根据 FactSet 的调查分析师，他们的预测呢，销售额大约应该在1251亿美元。Amazon 的股价在去年下跌了50%，其市值呢蒸发超过了8300亿美元。那么该股呢今年有所反弹截止到昨天收盘是上涨了7.38%，但是今天又跌了。那 Amazon 也表示呢，它的净利润呢是3亿美元，而上年同期的利润呢是143亿美元啊，所以今年连去年的一个同期的零头还不到。那么去年同期呢，是因为 Amazon 它对电动汽车，我们也是前两天谈到的一个 Rivian的投资当中获得了120亿美元的一个收益。那么它的最近的一个财季啊，包括在 Rivian 的投资呢，则带来了23亿美元的税前估值损失。Amazon 拥有 Rivian 公司17%的股份，这是它的业绩财报啊。那么还有一个消息呢，和 Amazon 也有关的，就是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呢，不惧首战失利，准备对 Amazon 呢继续提起反垄断的一个诉讼。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简称 FTC 啊，它正在准备对它在今年春天再次提出诉讼。如果这个诉讼提出来的话，这将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席 Lina Khan 任期内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时刻吧。那么这个公司呢 ，FTC 哈、这家机构，它就是负责审议啊，各个公司的商业行为，判断他们是否遏制了市场竞争，保护消费者，打击诈骗和其他伤害公众的商业行为。所以呢，它一直是多年来都在调查审查 Amazon 的做法，包括它是否在平台上偏袒自己的产品啊，忽略竞争对手的产品啊，以及它如何对待 Amazon 上第三方卖家。那 FTC 呢还一直在审查 Amazon Prime 订阅服务的捆绑销售行为，目前呢还不清楚他这次对他提出的诉讼将针对哪些方面，因为 Amazon 还有两笔交易正在接受 FTC 的反垄断审查，一个是以35亿美元收购 One Medical 母公司，另外呢是以16.5亿美元收购 Roombar 吸尘器制造公司的这样的两笔交易。好，这就是 Amazon 的一个情况啊。接下来 Max 你怎么看 Amazon 这只股票？
Amazon 我可以看到的是它在一个月内它是看涨了，然后可是它在一年内整体来说其实还是看跌的，在半年一年内还是看跌的五年以上它是看涨的，而且现在也差不多达到了五年的接近比较低的价位，就是大概70美元左右。所以如果是长期投资有五年以上持有力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考虑的，可以考虑在接近现在的这个价位啊，就是大概90美元左右啊，可以买入。现在的价位大概是103块美元。
好的，感谢 Max。接下来的话呢 ，Max 想请您一会儿帮我们分析一下苹果啊。苹果呢也是在昨天啊发布了它的第一财季的业绩，可以说是让市场比较的失望，也打断了连续三年来销售和利润不断创新纪录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为全球科技巨头的收益季画上了一个句号。那这个收益季呢，科技巨头大多都是表现在依然在新冠疫情的阴影里面挣扎啊。苹果公司宣布了近四年来首次季度收入的一个下降，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在中国的生产受到了限制，特别是限制了高端 iPhone 的供应交付。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第四财季啊，我们是在逆风而行哈。根据 FactSet 的数据，截止到去年十二月的假日财季，苹果公司的收入是下降了5%，达到了1172亿美元，低于分析师预计的1214亿美元。净利润呢是下降了13%，到达300亿美元，也不及预期。那到目前为止呢，苹果公司是设法避免了其他科技公司纷纷出现的一个裁员情况吧。当然该公司呢在先前疫情期间的招聘也是比别人少的。在过去三年当中呢，苹果公司的员工人数是增加了约20%，而同期呢 Meta 和 Amazon 等竞争对手的员工几乎是翻了一番。那库克说，除了制造方面的挑战外，经济环境也对苹果公司的业绩产生了影响。他在一次采访当中说，我们估计啊，如果没有供应方面的限制，我们原本可以依靠 iPhone 实现增长。他表示呢，宏观经济形势更难估计，但从数字上看，显然第一财季我们遭遇了阻力。那对于他第一财季发生的事情哈，大家还记得在中国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时候哈，导致了郑州的生产工厂的一个动荡吧。那么这家公司呢，难以满足对最新的高端 iPhone 14 Pro 机型的需求。在去年11月份，苹果公司罕见的发布警告，宣称呢 iPhone 14 Pro 的生产可能受到干扰。这是关于苹果的一些状况吧。其实与此同时呢，全球的智能手机的销量都在下滑，所以说这个大势对它也是不利的。甚至于它要新发布的iPhone 14啊的市场的需求也是被市场质疑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大背景下吧，Max， 请您看一看这只股票的一个走势情况。
苹果 Apple， 我现在看到它的股价是154.5美元了，在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在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五年以上是看涨了，所以如果你长期投资的话，是可以考虑再到把分批买入，大概在110美元左右可以买进一些，然后在大概60美元左右可以买进一些。
好的，谢谢 Max。接下来咱们还是看每天都必看的马斯克特斯拉哈。那有关于特斯拉的话呢，今天关于马斯克是有一个消息，马斯克呢他被小股东起诉的一个诈骗的民事案，在经历了为期3星期的审讯后呢，陪审团是裁定马斯克无罪的，所以特斯拉的股价今天升了0.9%，收报在189.98美元，单日成交呢是达到了446亿美元，这样的一个数值。另外呢，马斯克这面还有一个他的推特目前的一个举措啊，他就是他尝试在超级碗里面哈，就是用大降价来赢回广告商。这是华尔街日报的看到他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显示说，推特呢最近开始以25万美元的价格提供为期3天的超级碗周末广告套餐。该公司呢把这笔交易称为是大甩卖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因为根据报道，就广告收入而言呢，超级碗周日是推特一年中收入最高的一天。那据悉呢，推特的财务状况的人士表示说，近年来包括周六周日还有周一在内的超级碗周末为推特会带来3500万美元的广告收入，其中周日的收入呢是占大部分。 对，这就是关于推特的一些情况。马斯克是在去年十月上任之后呢，包括一些像辉瑞啊、联合航空控股公司啊、通用汽车呀等很多广告商都停止了在推特上面的广告支出。那也现在也有一些报道说，一些品牌正在考虑重新回到推特的这个平台上啊，原因就是说，超级碗啊，还有更便宜的广告费等等吧，好吧，这就是关于特斯拉的一些情况。
嗯，这部分我也是补充一下哈。如果玩推特的朋友呢，现在您可以要去，要注意了。马斯克呢，真的这个人真是一个商人。我们都说商场如战场哈，你不是因为各种方式对我不信任，然后不在我这投广告吗？我降价啊！你不是说那个对我们这个特斯拉不看好做空我吗？我降价。然后呢，他降价呢，这个特斯拉降价，现在在韩国那边也在降价哈，抢占市场，逼着呢别人都不得不去降价，跟着他降价哈，电动车价格大战。然后现在呢，他在广告上面，你不是走了吗？好，我降价。大家听到了哈，以前3500万和25万，这的确是一个大甩卖的价格。那这些人会不会回去呢？他会放弃这样的超级碗的时候，在推特上去搂人吗？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商人哈，我用钱来说话，那很有意思。这是在美国让我们看到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哈。同时呢，他今天还做了宣布了两个动作哈，一个呢，他要将向推特将向开发者收取 API 的访问费啊，这个呢将是因为你开这个 API 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你可以呢去在这一个付费的一个对接口上面去用它呢，来去访问这个推特的其编程的这个编程的那个接口，然后呢用来分析推文啊，什么样的人来看呢，这些内部数据，完了用这个他在自己构建其他的一些工具啊等等的。这个他开始要做这个动作了哈，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他开放了这个广告，他要跟活跃的这些，就是比如说你的有一些广，你在你的这个follower 里边，很多人会点那个广告嘛，对吧？如果在你的 follower 里边点广告的这些人呢，他会给你分享这个 revenue， 这就有点像 Twitter 一样，像那个油管一样了。就是说，他给在那上面的 Twitter 的人呢，给你自己一个分享的机制。那么这个东西如果要激活了的话，那对油管啊会带来经营模式会带来很大的冲击，这是一个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此前呢也在讲到，就是他要做电子钱包，所以呢，看来呢，马斯克要在推特上面做出一个大刀阔斧的这样的改革哈。这是关于马斯克这位非常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位商人，现在呢，在用推特这种方式在改变哈，用资本的方式在改变美国的这种媒体和社交平台的这样一个努力。他所受到的打击啊，不管是言论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这个打击，大家都有目共睹。那么他能不能还是以这种资本和这种营销的方式扭转局面，这是蛮有意思，值得大家观察的。最起码他现在呢，跟白宫方面的高管呢，能够让这个特斯拉的 Y 哈还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政策，那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进步。那接下来怎么样，我们会继续观察。所以呢，特斯拉今天在整个美国股市啊，整个在往下走的下跌的情况之下的，它小小的还是涨的啊。那刚才提到的那个案件呢，是说他说他的特斯拉要私有化，那结果呢造成股市的动荡，那股东们去起诉他，那现在看来呢他赢了啊，这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还是吧，来看一下吧。那个 Max， 你昨天说到那个苹果啊，是你说140呢就值得去少量买入。我们看到呢，昨天跌下来之后，今天真的很多人在逢低买入所以今天的苹果呢是逆势在是涨的。那 Tesla 呢
？Tesla 在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但是在整体来说，半年、一年内还是看跌的。可是五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所以如果长期投资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分批在大概120左右就买入，然后万一真的来到30美元的话也是可以再买入，因为它在2021年呢来最高来到407。
这是 Tesla 哈，我们每天都要去看一看，也是交易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只股票。另外呢还有就是 AMD。AMD 呢，我们也请 Max 过来给我们看一下哈，它第四季度的业绩的它是不是很理想，整体的收入呢不如华尔街的预期， 啊，略高于华尔街的预期。然后呢，主要是它的游戏业务哈，它呢这个AMD 呢也是今天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说，它在英特尔啊 Intel 的这种乌云之下呢，演衬得它是光彩夺目哈，蛮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新闻。那我们请Max 我们来解读一下 AMD 的走势吧。
AMD 在一个月内也是看涨了，但是在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了，所以可是在五年以上是看涨了，所以如果长期投资的话，其实可以在大概$40左右那就买入一些，然后如果万一来到差不多$20左右也可以再买入一些。
嗯，好，这是Max 给大家做的一个分享哈，再重申一遍，我们所有的这样分享呢，只是一个消息哈，我们不构成投资的指南。但是我们说的消息呢，我们可以验证，随着时间可以验证哈，看看 Max 分析的是不是准确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唐运还有哪些要想跟大家分享的个股和企业的消息没有？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家企业3M 好吗 ？Max 先帮我们看一下3M。那为什么要看3M 呢？先简单的，我当时看到这个公司的时候，我就想，哎呀，这3M 怎么这么熟呢？查了一下啊，说，现在世界上啊，有50%的人每天都直接或间接的使用3M 品牌的产品啊，因为它的产品太多了。在上百年的历史当中开发了60000多种各种各样的产品，跨越了很多个领域，医疗、运输、建筑、商业、教育、电子、通信，各个领域都有 3M 哈。那么 3M 目前呢是有它的投资者对 3M 公司的高层领导呢表示了担忧。那么它的投资者对它的首席执行官啊叫做 Mike Roman 哈，提出了一个质疑。谁对他提出了质疑呢？是叫做德国共同基金公司 Flossbach von Storch AG 这家公司的全名啊。那么他们呢就给 Roman 写了一封信，说自2018年 Roman 担任首席执行官以来，公司的收入和收益表现一直令人失望，在此期间呢，股东的总回报率为-32%，而标普500指数的涨幅是62%。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异啊。然后信里面继续写到说，鉴于这种下降趋势，如果你自己似乎不断地对业务的负面发展感到惊讶，你不得不再次修改盈利预测，并启动进一步的重组措施。我们就越来越难相信你有关 3M 公司潜在的健康状况仍然有正面的声明，这是他们的一封信吧。对，所以那 3M 公司究竟发展会怎么样哈 ？Max 您怎么看呢？
3M 它在一周内是看涨了，但是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甚至在五年内，我看都是整体来说是看跌的。所以如果要长期投资的话，可能你要有10年以上的持有力。它在2018年的时候来到$248，这是最它比较高的价位，和09年在$45左右。所以如果长期投资有10年以上的持有力的话，可以在$80-90左右，买入一些，然后再大概$60左右再买入一些。
好的，谢谢 Max。接下来还有一家公司啊 ，Nordstrom。这家公司是一个大家常常去购物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品牌商场吧。那么最近他有一条消息，就是有一个激进的投资者叫做 Ryan Cohen， 他呢正在大量的吸纳 Nordstrom 的大量的股份，并且呢打算敦促这家高档百货店连锁企业在股价急剧下跌后对其董事会进行改革。那这个 Cohen 呢，他是Nordstrom 的五大非家族股东之一吧。因为在此前他曾经因为帮助推动 GameStop 等这个公司 等它的规模股大涨而名声大噪。对，这是 Corn。 那针对这只股票 Northstorm， 对 Max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Northstorm 它现在股价是$26哦。我看到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可是在一年内整体来说我看是看跌的，还是看跌的。它的涨幅几乎都来自于过去的两天所以在五年内也是看跌的，这长期投资十年以上的话还是看涨的，所以只是因为它很波动了。它在2015年最高价来到$82，然后最大概2020年呢，它是$12，来到$12，所以现在是$26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是有十年以上的超过十年持有率的话，可能可以它来到低价的时候才买入比较安全一些，大概也大概是$20以下的时候买入会比较安全一些。
嗯 ，Northstorm 哈。哎，好的，非常感谢唐韵和 Max， 我们还剩一点时间哈，因为 Max 呢也是做这种投资理财呀、顾问呐、帮助别人做一些投资。今天呢，《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我觉得挺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我也想听听 Max 呢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您有什么样的一个点评，或者是您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他这个呢是如何判断你的财务顾问是否称职？我们知道呢，我们很多人呢自己，我们就讲，你退休之前我们应该做什么呀？20岁做什么？30岁做什么？40岁做什么？甚至我现在我一年收入我有50万、100万了，我应该怎么去做我的这种财富的管理？那这个呢都需要一些，我们在美国就叫做finance advisor 哈，就是财务顾问。那么用了这个财务顾问的人呢，你大家很就在问，哎，你用哪个公司啊？谁给你做呀？都会问啊，我的顾问称不称职？或者说，哎，我花这个钱值不值？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评断哈？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他是说哈，首先一点，你要确保哈，你选择的这种顾问，你首先要跟他一起，哎，你跟他工作起来很舒服哈，因为这是他们一种。无论是他们的这种沟通方式啊，还是你得到的总体的结果哈，所以呢，就是你首先你要是不舒服，你花钱弄一个让自己成天不舒服的人，那就算了吧，对不对？这是呢他讲到的一个首先你要看他跟他的服务态度够不够好。他其中呢举了一个例子哈，就一位女士呢，她咨询了美国人，他就讲咨询他的顾问，哎，他说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数字货币，那么他的这个顾问呢就跟他讲，我不做这部分哈，他也没给他去解释，他也不做这部分，我不涉及这部领域。那这个女的就很不高兴哈，她说我不一定要做这方面的投资，但你这种态度让她很不爽，她立马就把她辞掉了哈，就给换了其他的这种财务顾问了。那这个呢对双方来讲啊都是一种评断哈，这是第一个服务态度的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你的费用怎么样，那这个费用呢，他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个专栏分析家呢，他是说他有一个参考的价值哈，他说根据呢一些新闻媒体以及一些出版公司的他们的数据分析哈，如果呢是按照资产规模来付费的话，通常这种管理公司或者是 financial advisor 的他们的这种回报呢应该是资产总额的0.59%-1.18%啊这样的一个比例啊，就是人家给你管理的话他按这个规模去抽成的哈。这个呢就是一个基本的去，如果是不是的话，它是只收固定费用的话，我不按照你赚多了我也多赚，不按这种方式是固定收成的话呢，他说这部分的费用呢是从$7,500到$55,000不等啊，也有的是顾问呢是按小时收费的，小时收费的呢大概是$120-$300哈，这是他的一个建议。好，我一个一个的听一下 Max 你的意见哈。首先你觉得那位女士哈，我问了这个 financial advisor， 然后他不给他回答，人家就不高兴直接就走了，你是否赞成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认为你是如果态度不好的话你就算了吧，你对这个持什么看法？
我当然每个人他都会有他的看法，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你找财务顾问的话，最好是 要确保他是不是跟你站在同一阵线，他能不能真正的好像站在你的角度为你去思考，这个是一点哦。OK， 这个是我觉得是蛮重要的。然后第二是因为很多时候客户不愿意付费嘛，对，付高昂的费用，所以很多时候可能财务顾问他可能会在别的地方他赚钱了，所以可能在这时候就会有利益上的冲突，所以我觉得费用其实费用只要合理，可以，你可以看看他能不能帮你解决你的问题，然后他能不能帮你达到你的目标，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那费用我觉得他可以参考啊，可以参考，但是他不绝对啊，因为如果他跟有利益上的冲突的话，其实他可能表面让你很舒服啊，他可以讨好你啊，让你很舒服，但是其实他背后有利益上的冲突，可能长期来说对你不是什么好事。所以然后第三是我觉得如果你很明确知道你要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因为没有人能够精通所有的东西啊，所以哪怕是金融领域其实都蛮大的，没有人能够精通所有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你还要知道他在这方面呢，如果你已经知道你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在这方面他是不是那个，他是不是他的专长，是不是他精通的部分。
这是 Max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哈。这个话题呢，我在未来的下周的时候还会一个一个的呢去和 Max 进行一些讨论哈。今天是周五，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给大家呢去提供一个周末呢大家好去处。明天星期六的4点到8点的时候，在我们湾区的台湾会馆呢将有一个元宵节的活动。那现场呢非常的内容非常丰富哈，有什么包粽子搓元宵啊，还有呢小孩子的活动的房间啊，各种各样的。那欢迎大家呢去跟台湾社区的朋友呢一起哈去过一个元宵节哈。台湾会馆自己到网上去查一下，时间呢是明天晚上的4点到8点。另外呢就是一个新房的 opening 在 Mountain View。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是推荐大家到这里边看一看，这是一个新的 builder。它一共大概18栋啊，是17栋的房子，我过去看了一下，非常的漂亮。这是所有的设计啊等等都全部是最新的哈，那种最流行的设计，近期的那种一层，它是一个 condo 嘛，带封闭的小区的，非常好。然后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他们的 open house 的时间是周六下午的1点到4点，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他们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给他们送一个电话哈，你让他们给你送一个地址，是408-221-3521 啊。这些呢都是您可以去在周末啊去看一看，我们很多华人呢都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些新房的 opening， 包括它的这个设计哈。那因为这个情况呢没有那么的景气嘛，现在利率高，所以这段时间的房子的价格呢没有飙升的那么的厉害。对于一些刚需的朋友或者是投资的朋友呢，您可以都考虑呢去看一看那个地方位置啊，设计都是非常的好，就在 Mountain View。 再重复一下哈，送短信的电话呢是408-221-3521 221-3521。谢谢 Max， 谢谢唐韵，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下周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斌。今天的金融市场画风逆转，股市下跌，美元大涨，原因是今天公布的非农就业数字显示劳动力市场依然非常强劲，上个月增加了517000个就业岗位，那么比在上个月呢多了一倍。随后发布的几个采购经理人指数也略有增长，超过经济学家的预期，这都显示出通货膨胀的压力继续比较大啊，至少比投资者预计的要大。所以呢，这个美联储很有可能有这个压力继续加息啊，而且有可能增加加息幅度。所有的压住联储3月份是最后一次加息的啊，认为这个联储有可能在2023年的后半年就开始进入降息周期的，就会感到失望了啊！这是今天的金融市场。有一个话题，现在我们来谈啊，本来以为是可以当做笑话来谈论的，但是呢，当周三的早上，我看到彭博社发的早间 email， 感到他们相当严肃。 这就是关于一枚万亿美元铂金币的问题。在这个 email 里头呢，这个编辑呢其实是在为这枚硬币辩护。那么我来先看看，先说说这枚硬币是什么意思。这个在前边的节目里头我提到过，为了突破债务上限，这个债务上限呢，现在国会是因为共和党控制，共和党的理念呢就是要节约开支，要缩小赤字，那么不会无条件的提高债务上限，一定要求白宫这个压缩开支才愿意提高债务上限。那么白宫呢这边是强硬的拒绝任何这方面的妥协和谈判，所以有人就提出来这个解决办法。那么当时说是白宫是想要这么做的，但是呢这个耶伦拒否定了，这还有鲍威尔也是拒绝考虑这个问题。这个想法就是由财政部铸造一枚面额为10,000亿美元的铂金硬币，把这枚硬币存到联储，联储就等于接收到了财政部的10,000亿美元的存款，就可以每个月按照财政部的需要把这笔存款分批提出来给财政部花。这个呢它实际上是利用了过去的通过的铸币法律给财政部权力的一个漏洞，就是允许财政部铸造硬币，但是呢没有一个话，没有一句话来限制这个硬币的面额不得超过，比如说不得超过这个10元，不得超过100美元，没有这个限制，所以才会有现在这个方法。这种方法当然非常明显的就是抓住法律的漏洞来绕过法律的要求，因为国会对于白宫的要求就是法律的要求，那么现在就是想要绕过这个东西，继续的去实现财政部实现白宫想要的所有的开支。这个说法说它是笑话呢，是因为大家都无法想象这个10,000亿美元的铂金硬币，你得多大的地方，得多少才能，多少金才能够是吧把它铸造出来，它能存放在什么地方。但是呢其实这个想法根本就人家不想，不会搞得那么麻烦，就是一枚小小的铂金币，不管它有多大的重量，它就是面上面上写的这是10,000亿美元，这就够了，这是这个办法啊，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这个实质在这里，所以大家把这当作笑话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呢在彭博社发出的周三的 email 里头，这个编辑对于他的订户啊的 subscriber 是为这个办法辩护的。他说我想谈一个你经常听到的反对这枚硬币的糟糕论点。这种论点就是说铸造这枚硬币并且存入财政部会损害美联储的，没有，并存入美联储会损害美联储的独立性啊，它会以一种不好的方式使美联储屈从于财政部。他说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他说美联储的独立性是管理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则，那么它的意义呢就是货币政策应该在这个正常的政治程序之外来做出，而且呢是有美联储这样一个独立的机构来做出这些艰难的比如说加息这种决定，这本身是件好事。这个编辑说这枚硬币不会改变这些，你美联储继续是独立的，你可以继续的降低和提高利率，可以买卖资产啊，他这个资产讲的是国库券债券这些东西，就像今天一样啊。他说你美联储在纽约联储的金库里头的黄金里边有一枚铂金硬币，这是没有问题的，不影响你的独立性。当然呢如果你美联储接受了这枚硬币，你就得为财政部提供存款和银行服务。但是他说你不是本来就在为财政部提供这些服务吗，对吧，你为财政部提供很多这个类似的银行服务嘛。但是呢这个编辑也承认存入一枚硬币是不寻常的。但是他又继续辩护，他说这个在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关系当中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而且这个他也当然他会影响到货币政策，但是呢只要鲍威尔和他的同伴们认为这个是符合他们的货币政策的，这就没问题嘛。而且呢他说 这个耶伦上个月的表态呢，除了他自己不赞成这个方式之外，他也说了很可能美联储不会接受。那言下之意就是假如美联储会接受的话，耶伦也可以考虑。所以这边编辑说希望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一个记者能够提出来请鲍威尔权衡一下，因为他这个信是在 email 是在星期三早晨发出来的。所以呢他是说因为那星期三下午就是联储的这个利率政策的新闻发布会，他就希望有记者能够提出来。这个编辑啊，彭博社这个编辑他就是在帮硬币在吹风啦，做宣传，这就说明有些方面在认真的考虑这枚硬币，它不再是笑话，它也有可能真的会出现啊，完全有可能出现，除非不知道美国会不会有什么行动来阻止这件事情，也许他们现在都在斗智斗勇呢哈。怎么说呢，就是这枚硬币它既然可以是10,000,000,000,000，也为什么不可以是20,000,000,000，为什么不可以是100,000,000,000呢，对吧？既然法律没有限制你在硬币的表面上刻上10,000,000,000，你也可以刻上100,000,000,000啊，100,000,000,000啊，对不对？当然如果这样做的话你还要国会立法做什么呢？所以这个想法它就是抓过去的法律的漏洞，想要绕过现在的法律限制的这么一种让政府可以继续借债花钱的方法。那这个还不借债哈，这个凭空生出来10,000,000,000债都不用借。但是呢这样的花费肯定是增加通货膨胀压力的，所以就是说我们所有对于股市乐观的投资者可以想一想，就是说从关于这枚硬币的讨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很大的。联储到底会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加息，什么时候才能进入降息周期，很难从现在的乐观的一些现象当中去乐观的这个展望。好，今天的基本面时间就到这里，听众朋友们下个星期再见。